好，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暑假是一个收割的季节，也是很多的教会，不管是短宣队或者是这些营会，很多都是在暑假期间卯足了劲哈。很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其实我们一切的侍奉，其实就是向这个世界来吹气。像这个世界，这个充满了枯干的骸骨的这个世界，能够来吹气，让他们可以枯骨复生。以西结书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哈，37章1到14节，它是一个充满了形象的这一段的经文。以西结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意象啊，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以西结头几章所描绘的他在加巴鲁河边看到的那个异象，他看到这个四活物，然后活物旁边有这个轮子啊，轮中套轮啊，所以我们感谢艺术家把它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哈，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想象。然后这个轮的边缘充满了眼睛啊，我们不知道那个是艺术家所镶嵌的宝石呢，还是说它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表示上帝的灵在那个当中，他这个眼目遍察全地啊，要显大能来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谢谢。那我们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好不好？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使用你的教会，让它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合用的器皿。主啊，让对内可以建造，对外可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这个世代其实有很多人，他们的生活如同行尸走肉。主啊，虽然看起来肉体是活着，但是好像灵魂是空虚的。我们恳求主，你的灵借着我们的吹气，借着我们遵命说预言，主啊，你就把你的生气吹在这些我们所接触所服侍的人身上。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高抹你无用的仆人，然后让他把你自己当说的话语传讲的清楚明白，也让一切听的人乐意遵行你话语的人都得帮助，都得祝福。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刚就讲到这个以西结书哈，我为了要预备这个书，就从头到尾再把它读一遍，然后又找到了一些这个图片的辅助，让它可以更加的清楚啊。以西结这个先知，他其实是25岁的时候，他是一个祭司，25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圣殿服事，但是呢，很快的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太这个国家哈，犹大国已经走到了这个快要被掳的边缘。所以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30岁的时候开始见到异象。那我上面这个简单的时间表哈，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这个时程的概念哈。605年，这是主前605年，另外一位先知但以理，他是跟其他的这个三个朋友，他更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啊，然后。以西结呢是在597年的时候才被掳，那586年耶路撒冷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然后到536年第一批人归回啊，就是所罗巴伯就带领了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开始归回啊。那么从605到535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怎么他的这个 timeline 啊，时间表大概就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个重大事件的记录哈，大事记，就是592年他在加巴鲁河边看见异象啊，所以大家记得25岁的时候以西结被掳，他到592年已经在被掳之地已经5年了啊，已经5年了。那我们刚才读到那段圣经，他看到了整个。这个平原当中充满了枯骨，其实就是象征以色列人的那种灵里面的状况。他们是整批被掳到巴比伦去，那 显然有很多的人经历到家破人亡，他们所爱的人被杀，这个家园被毁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知道要等多少年。然后巴比伦那个地方充满了偶像，所以也没有圣殿，也没有这个先知或者祭司来讲解律法，所以老百姓是处在一个非常绝望、非常凄凉的一个光景。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以西结这位年轻的祭司蒙召，开始传上帝的信息。那这位传上帝信息的先知，其实自己也付上了非常非常高的代价。因为上帝管制他的仆人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开始从他看见异象以后，上帝就让他变成哑巴。换句话说，他想要讲话也讲不出来，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当上帝有话要他讲的时候，他的嘴巴就会舒展，就可以讲话。所以他每一次就是他要上帝要以西结这个人在被掳之地，把那个整个以色列的光景，还有上帝对这个民族的计划，借着这个先知把它表演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592年，他看到这个看到那个四活物啊，什么轮中套轮啊，又看到什么水晶宝座以上的这个宝座啊，就是好像上帝把他天上的光景稍微显现给这个以西结看，让他知道说至高者仍然在人的国中掌权。虽然人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弃他们。事实上，上帝的荣耀是很不愿意离开耶路撒冷，只是耶路撒冷的这个长老、执事、祭司，还有民众的领袖，要么就是拜偶像，要么就是施行强暴，或者是在民间有很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甚至在圣殿里面有拜偶像的情势。所以在这些光景当中，上帝好像铁下了心，好好的管教这一群的百姓，以至于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那么在巴比伦去，这一批人就称为余民，余下来，剩余下来 remnant， 这些余民将来还要归回，但是这一批人，他们需要在这个看起来绝望的光景当中去受磨练，然后去明白上帝的心意，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归回的时候，他们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重新建造圣殿，重新把以色列这个国度，这个祭司的国度把它建立起来。那你看592年他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就开始变成哑巴，有7年之久。所以前面蓝色的部分1到7章就是讲到他看见的那些异象。完了以后588年围城，就是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但是他这个先知他人以西结他人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围困，但是他人是在巴比伦，他是在异象当中好像被提去看见那个耶路撒冷被围困被攻打的那个状况。然后呢，在围困之前588年，他的妻子就死了。他妻子在他面前死掉，但是上帝跟他讲说，你不可以举哀，你不可以披头散发，你不可以哀哭。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刚刚说的，上帝要借着这个先知，用他的这个生命活生生的演在这些渔民，这些被掳的人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你看这个以西结他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光景。以色列有很多的人都一样遭遇这个家破人亡啊，还有整个家园被毁的这个光景，但是有苦说不出，没有办法投诉，所以他上帝叫以西结变成哑巴，而且告诉他说，你的妻子死了，但是你不可以哀哭。哇，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所有的眼泪都只好往肚子里吞，所以那个就是以色列人整体的光景啊。那他每哑口7年当中，每一次他上帝要给他信息的时候，他就突然就能够开口。所以其他很多人都在看这个先知住在他们当中，诶，今天他怎么突然会讲话了？已经好几年都不讲话，怎么今天突然会讲话？所以大家就非常的注意听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588年他妻子死的那一年，他就 又领受了一段的信息，所以他从这个1到24章基本上都是对于犹大为什么受审判的一个来龙去脉的解释。完了以后585年他又开口，那这一次呢他就是写到25到32章外邦受审判。那大家知道圣经当先知领受信息的时候，他就把它讲出来，可能由书记把它记录下来。那当时有没有分章分节啊？有没有？没有嘛。圣经这个分章分节，这是很后来的事情，这是让帮助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好读。那当初上帝给这个信息，先知领受的时候，他就一整篇啊。所以前面第一次领受信息的时候，这个犹大受审的这个过程，然后后面这个25到32章又是另外一次他开口，他就是讲这么多话啊。那只是我们把它分成这么多章节啊。那最后一次572年他看到圣殿的异象，这个是新的圣殿，不是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甚至跟新天新地的圣殿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预表的作用啊。所以33到48章呢讲的就是以色列的复兴啊。所以我大概就是大家了解这个先知他的侍奉跟他写作的这个年表啊。那整个的这个时段，他主要的侍奉期间就是尼布甲尼撒作王的那段时间啊。但是这段时间以色列人一直不好好的信靠上帝，然后他们一直想要就是在埃及那批人在原来啊以色列的那一批人，他们还一直想说我们要找这个埃及来帮助，然后上帝就借着耶利米，借着这个以西结告诉他们说，埃及不过是一个芦苇，你去倚靠他就倒了，然后还把你的手给戳伤啊。换句话说，上帝不断的呼召他的百姓，告诉他们说，你们只有一个单一的倚靠的对象，就是在天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其他的先知也常常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么其他的这个部分，后来的埃及王等等，我就不仔细说了哈。我们要进入后面的这个正题哈。因为这个以西结书37章，其实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文脉里面，这样的一个 context 里面所展开的。那么33到37其实就是讲到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程序啊。你会看到他对列国的审判完了以后，33章他开始要复兴这一批百姓啊的时候的一个流程。那复兴百姓，复兴当时以色列百姓，其实就是复兴今天复兴教会的一个流程。圣经都是为了要写给以后我们的这个以色列，还有百姓，还有外邦的这个教会看的。只是它的顺序永远都是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利尼人，或是后是外邦人。所以你看到以前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发生在以色列的，上帝是怎么恢复的，将来他在这个外邦当中的教会，它的恢复的过程也是这样啊。这是我们读圣经当中，我们虽然读到的是怎么好像几千年以前的这以色列历史跟我什么关系啊，大有关系。因为上帝就是借着以色列，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就是他将来复兴列国的一样的程序。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来看，这个33章他在讲对外邦列国的这个审判信息完了以后，他说我要开始复兴以色列，我的工作是这样进行的。33章就讲到，他就开始设立以西结说，你要成为守望者。他说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守望者，就好像以色列里面他至少要找到一个守望者。他说这个社会已经乱成这样，已经这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个奸淫掳掠的事情这么多的时候，难道没有一个人我在可以站在那个破口上面防堵吗？所以他就拣选了以西结，他说你要来做我的守望者啊。我们感谢主，刚才也有姐妹来做见证，其实这个守望就是非常重要的。几年前我的太太跟我师母那边他的三哥三嫂以前也是华神的毕业生啊，他们是16届的。 他们华神毕业的时候禁食40天，祷告问主你要我们去哪里服事。后来上帝很清楚感动他们说要到南部这些荒凉的教会当中去，就他们到嘉义的竹崎，在阿里山山脚下。他们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在赶传道人，然后只剩下3个人一个很大的教堂，但是到最后只剩下3个人。然后他们去的时候就变成牧师师母加上那3个人。然后他怎么办？你面对这样的一个教会你怎么办？他背后有很多的那些故事。这个教会曾经是这个贵格会的宣教师去建立的，那他本来是可以坐200多人的，那到最后竟然会只剩下3个人，你可以想象吗？那如果你是那个仆人，你是以西结也好，或是你是准备要去那个地方，你该怎么办？他们那时候的我那时候还没有现身，我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他们立下的榜样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就看他们的那个外面墙上面的这个聚会内容，每一天都是祷告会，每一天早上7点到9点，就是他们就坐在那跪在那个前面讲台上面祷告，然后他们设立各种的祷告会，什么守望祷告、征战祷告，然后什么什么祷告，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名堂。但是他们就边祷告，然后以后有人接触到人传福音，他们就说你就先来祷告会，你有什么问题先开始祷告，接着祷告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当然很多的文盲那个什么种情啊种槟榔的就开始这个家人呢、这个拜偶像的事情啊什么逼迫的事情通通来了。怎么办？就是接着祷告。他们后来祷告发现什么呢？发现他们竹崎那个地区呢很盛行拜一个神啊，我忘了那个神叫什么名字，但是他的那个传说我还记得，就是他那个拜的那个神其实是一个酒鬼，然后这个酒鬼呢他那个庙里面呢他就踩着一只乌龟啊，保生大帝还是什么大帝，反正我都忘记了啊，玄天上帝是我不太确定那个。他们的传说就是他是一个酒鬼，然后后来他就是喝醉酒，然后后来就倒在一个河里面，然后肠子都流出来。然后他们去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上帝就启示他们说你们要捆绑这个玄天上帝的灵，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很多人酗酒，然后圣经说你拜谁就像谁嘛，因为拜那个酒鬼当你的神，所以你就整个地区就很多这个酗酒的问题。那酗酒完了就家暴，家暴完了以后小孩就没得照顾，然后就有辍学的问题，所以整个家庭的功能就这样崩解。那么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就是上帝就设立他们做守望者，然后常常除了清晨的祷告，他们还常常有半宵祷告会、通宵祷告会。哇哇，这个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34章以西结书里面就讲到这个整个复兴的程序，对内洁净教会、汰换领袖。洁净教会就是把他之前他审判犹大，就是讲到你看这个上帝让以西结带这个上帝在灵里面把以西结提到耶路撒冷，然后他说你看那个圣殿旁边那个房子里面有一群长老在那里拜偶像，然后还有一群祭司在面对着东方在拜日头，然后还有一群在北门里面的那个广场的一些妇女，他们在拜什么？他们在为塔摩斯哀哭。塔摩斯就是他们以前的一个农业神，就是说他到冬天的时候就会死掉，然后呢到春分的时候会醒过来。那要怎么样醒呢？就是要很多人帮他哀哭，哎呦你都紧醒起来哦，哎呦，所以就是他要哀哭，然后就把那个神叫醒。这个是迦南的神，他是一个农业神。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圣殿里面本来是应该要不管是外院或是妇女院或者是这个内院，理当都有他的一个秩序跟敬拜上帝的这个层次，可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在那里拜上帝， 有些在拜日头，有些那些长老在里面，他说那个内室里面墙上画满了那些可憎的动物的形象，然后那些妇女在为塔摩斯哀哭。所以上帝就在意象当中，他就告诉这个以西结，我要开始洁净教会，一个教会要复兴，他就开始在里面除掉那个罪的问题，把那个孝除尽，然后汰换领袖。汰换领袖就是您刚才这个启应经文里面读到那个牧人，他说这以西结，就上帝透过以西结责备当时的一些领袖，说他们在牧养群羊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在牧养，他们不是关心羊群。然后他说这个瘦弱的你没有把它养壮，那些失散的你没有把它寻回来。他说这些牧人只顾自肥，却不顾羊群。所以他说我要把这些，要审判这批的这个牧者。那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他在讲那个牧者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代表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啊，所以然后他说我要设立一个牧人，好牧人，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那个牧人，我要把他们带到，把羊群带到青草地上，等等等等。其实那个好牧人，当然最终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上最完整的活化出来。整个的显现出来，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他说如果是故宫不一样，故宫因为是受心的，所以羊被偷去，被狼偷走，他就不管，我的安全比较要紧，我有其他的羊我顾好就好了。那这个但是好牧人，耶稣却为羊群舍命。所以他说汰换领袖，然后他说神接管掌权，就是让神在这个团体，在以色列这个群体，在教会当中被尊为大。所以他成为那个真正的牧者，然后底下的这些小牧人就按着他的心意来牧养羊群。35章开始对外属灵征战，捆绑恶者。那这个地方你读35章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他在审判希尔山，审判以东。那圣经当中讲到以东的时候，通常是预表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旅程，或者我们这个天路历程，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在面对，就一个是世界，一个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另外一个是撒旦。那这个叫做三位一体的共犯结构，跟圣经的跟那个上帝的三位一体刚好是做对的。所以它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风俗，这个媒体在告诉我们，塑造我们一种世界观。然后呢，我们天然的情欲，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跟情欲相争，情欲跟向圣灵相争，就是我们没有，弟兄姊妹，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基本上你没有敌人，你知道吗？因为上帝很爱你，他不做你的敌人。然后呢，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是属于撒旦的，所以他也不做你的敌人，因为你乖乖的被他捆绑在他的那个的这个黑暗的国度里面。可是当你开始信主的时候，其实征战才会真正开始。那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哇，上帝好灵哦，有求必应，然后很高兴，然后没想到过了一年以后，开始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个问题来了很简单，一个是我们的肉体需要成圣，我们天然的性情需要被对付，我们需要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又需要认识撒旦魔鬼的计谋，然后我们做一个决定，我们要顺服耶稣，我们不顺服这个空中掌权的恶者。那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灵命成熟，一个基督徒感情圣化的一个过程。你在刚刚信主的时候，你知道，你如果看我这个做的一个比例，假设你要设立一个斜坡啊，或者说一个这样的一个架子，当你这个线还没有很长的时候，你只有一开始一点点的时候，你要把它撑起来很容易， 这个就是刚信主的时候。但是你要比方说弄一个钢梁，然后它又要这个30度的角度这样越来越长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支撑的力量要越大还是越小？越大。那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灵命的历程。你越服侍主越来越久的时候，那些征战其实越来越真实，但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真实，可是越来越深，常常越来越不容易察觉。但是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在这个过成圣的过程当中，上帝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同时，我们又要警醒。那么对外属灵征战，当他在审判以东、审判希尔山的时候，在捆绑恶者，这个就是上帝在跟我们协助我们走一条窄路，协助我们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36章就开始讲对向地发预言，然后预备新皮带，恢复真理，这是一个整体啊，就是以教会为一个整体啊，不单只是个人，而且是一个整体。那37章就讲到那个复兴，就是借着这个以西结人子发预言，然后上帝的灵就在里面工作，以至于群体归主，灵里合一。所以这个图其实就是把我们刚才读到的以西结书37章，我们感谢这些艺术家，他们很会画，很会想，就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把它画成这样的一个图案。所以你看到一方面原来的底层就是枯骨，都是一些骷髅，然后枯骨每一根跟每一根当中是没有关系的，骨头枯骨就是它每一根骨头可能都在，但是它彼此没有关系，没有连结。那上帝就要以西结发两次预言。你刚才读的时候，其实他发了两次预言啊。第一次是对那些枯骨发预言，他先问这个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么枯干的这骨头能活吗？能够复活吗？”啊，我们用这个图。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弟兄姊妹，你想到平原，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大草原，蒙古大草原那样子。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比较像洼底这个字啊，原文。那其实它是原文，英文你看英文翻译，它就翻译做 valley 啊，只是说它是在两个山中间，它又不是很窄的那个 valley， 而是一个两山中间比较平坦，但是也不是非常宽的一个景况。然后在这个河谷当中啊，中文圣经翻译做平原，你也可以把它翻译做一个山谷。在那个山谷当中，以西结放眼望去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全都是枯骨，一片枯骨。然后上帝问这个以西结说：“这些骨还能够活吗？”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的世界的现况其实就是一个枯骨遍地的一个状况，只是我们没有眼睛去看，我们需要用上帝属灵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才会了解。我刚刚讲枯骨，它的状况就是每一根跟每一根它是没有关系的。当我们看到报纸上面有这个一次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这个什么这个恐怖情人杀他的这个女友然后分尸的这个消息，可是我们看完了就没有了，就过去了，因为太多的坏消息充斥了，以至于我们久了以后，他们圣经上说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心就怎么样渐渐冷淡啊。但我们看到那些破碎的家庭，或者是这个夫妻的这个关系破裂，然后家庭破裂，然后是什么那两代之间杀来杀去，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到最后我们就疲惫了，我们就干脆把它关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枯骨遍地的一个状况。虽然我们去那个捷运站，我们看到还是很多人，我们到西门町还是很多人，好像在有很多的活动，但是上帝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光景。他看到的好像是一群行尸走肉，就是他有生物性的功能，可是却没有上帝的灵在他们里面，没有上帝所 所设计的那个计划在那个当中去施行。那个就好像一个电脑，只有硬体没有软体，它可以开机，它可以关机。以前那个早期的那个 Windows 的还可以，你就 copy 什么这个，你没有任何的软体，你还可以做 copy 的基本的动作。可是呢，它没有发挥到原来工程师设计它、造它的那个目的，除非有 software 有零进去，有那个软体进去，它才能够做一些，至少做文书处理、做 PPT、做这个 Excel 试算表等等。一个没有软体的电脑就是枯骨，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概念。那么神发命令让枯骨复生，我刚刚说上帝就叫以西结发了两次预言。第一次的预言让这些枯骨呢开始有一些响声，开始他们开始连结，开始长上有长筋，然后长肉，当中的一些神经血管开始串联。然后第二次又再叫他向这个这些已经有肉有骨的开始对他们吹气，让他们连结起来。所以首先是个人的连结，个人这个枯骨的连结，再来是各个枯骨长成的人当中的连结，才能够成为大军啊！所以他发了两次的预言。那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也就有两方面的应用，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个人方面的应用，一个是群体方面的运用。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我刚刚讲说这个低谷它代表低微下沉的这个光景啊。那么枯骨就是已死透毫无希望的人，当初被掳的这些以色列人大概就是像这样的光景。但是当以西结遵命说预言的时候，他对着枯骨说预言，弟兄姊妹，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你看到我看你们大家，我在讲到的时候你们很有反应的时候，我会比较能够继续讲下去。如果你们都是枯骨，对不起啊！如果你们我现在对的都是一群都是骷髅，都坐在一个位置上面，他们人在那边，但是魂儿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就很难继续讲下去。可是越是这样的光景，上帝说你要对这些枯骨来讲道，对那些枯骨来吹气，所以发预言。当最困难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个 initial breakthrough， 一开始的那个突破啊，那个突破，他说开始遵命发预言，虽然他还不确定，他说，上帝问他说，人子啊，这些枯骨能活吗？有点像是那时候我的那个小舅子跟他金牧师师母去主起的那个光景，好像上帝在问他们说，你觉得这个教会还有希望吗？你可以住几，你可以待几年？类似那个概念，因为你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根本无法想象它将来会怎么样。那基督徒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我们是信而顺服，因着相信上帝，他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虽然我还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结果，所以他就发预言。他在那里说，他很不确定，他说：“主啊，你知道。”上帝问他说：“这还有希望吗？”他说 ：“Who knows? God knows。”可是他还是发预言了。好，发预言以后就开始有响声，有地震啊。那么开始要连结的时候，难免都会碰撞，就是骨头跟骨头开始要叽叽嘎嘎的，这样要组成一个人形的时候，难免都会有碰撞。那个就是一个教会，你把一个刚信主的人把他带进来试试看啊。他刚开始就是上帝要先在教会里面建立一个所谓爱的团契，在这些人还没有听见上帝的道之前，他如果能够经历到，这里面的这群人跟外面的人不太一样，他们是以爱来相待的，在这个地方有一种爱的氛围在流通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留下来。然后呢，有响声，有地震，以后骨与骨互相联络，骸骨上有筋，长肉，有皮遮盖在其上。然后最后第二次在发预言的时候，求圣灵充满他们， 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活了站起来就成为极大的军队，能够打仗。那我刚刚说其实这段的经文我说可以有两方面的运用，这个部分我们先要讲到这 个人的应用，就是首先一个教会的建立，或者说我们个人灵命的建立，其实都是从祷告开始的，都是从祷告开始的。包括你如果是新朋友第一次进来，你知道吗，很可能你在进来教会之前，你信主之前，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已经不晓得有多少人已经提名为你祷告了。阿们。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教会祷告会里面，已经小组里面已经在说了，我有个同学或是我家一个人什么人，我们为他祷告。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你祷告过了。我自己信主的过程也是这样，我想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大概也都是差不多是这样。那么祷告就是那个 initial work, initial breakthrough, 让这个神的灵进到这个枯骨当中。当这个枯骨开始复苏的时候，就是神在震动环境，兴起环境。你可能这个人就开始得忧郁症，或者那个人开始发现了一些什么，又离婚了，或者是生意不顺利了。你太顺利的时候，你都不太会想到上帝。你呼吸都很顺畅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氧气很可贵。等到你呼吸困难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能够呼吸就已经是上帝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通常最重要的东西都是最便宜的，最贵的通缉呢，通常都是对你的生命呢都比较不重要的。你相信吗？你觉得这个食物比较重要还是水比较重要？你没有食物，其实它还可以活到这个30天到40天，因为耶稣已经试过了，他禁食40昼夜还活着。那你可能还没有禁食习惯，所以你禁到10天你就开始晕头转向了。可是人如果3天不喝水，大概不用到3天，你们如果有学医学，可能还没有到3天就已经快要不行了。你知道最近暑假前几天不是开始有一个泰国的那个足球队员吗？那些青少年教练把他们带去走那个探险。我以前在清迈宣教的时候，那他那个点离我住的地方以北大概几十公里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石灰岩洞。他那个石灰岩洞，他们就大概是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进去，然后就后来呢，因为泰国的雨季刚好是6月到10月，所以他进去的时候雨季已经来了。雨季来的时候，他那个是印度洋的那个 monsoon, 就是季风，所以他就带来很大的雨量。结果呢，他们进去的那个洞呢，外面开始水开始进来了，他们就只好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到最后呢，困在里面4天的人家才发现，因为他们的家人说，我的小孩怎么不见了。然后后来人家在看到那个洞口有好几辆，总共几个人啊？23个是吧？还是反正就是有一群人哈，他们这些年轻人，他们就脚踏车就留在那个洞口，所以大家发现说他们就在里面。结果这个消息一出去以后，你知道吗？有1000多个人，就是救难队就1000多个人，包括那个英国的、日本的，然后中国的各地的那个救难专家，可是就进不去啊。然后泰国的海豹部队要潜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那个里面的水这样涨起来的时候，你他一直往里面跑，可是他要出来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很窄的，然后水一灌了满了，所以你根本就过不去。那你说啊，就给他们带上那个潜水的装备，就让他们潜出来就好了。你想的太简单了。那个潜水如果是在外面，你去蓝屿说什么，或者是那个浮潜很漂亮的，那个是上面是 open space, 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太阳就照下来，所以你去潜水的时候，哇，热带鱼，哇，珊瑚礁很漂亮，因为上面都有光线。可是到了那个 石灰岩洞上面的光进不来，一片黑漆漆的，而且石灰岩里面的那个碳酸钙，它水一进去就融化，融化以后就变成浑浊的。所以你叫一个有经验的人他去潜水，最近有一个海豹部队去潜的时候还死在里面，因为他进去氧气不够，他要再回来再拿氧气筒的时候就死在当中了。那你要叫这个十几岁没有潜水经验的人他要潜出来很困难。而结果呢，他们经过四天以后终于发现了在里面，可是他们也只能够补给一些营养液，所以他们整天都黑漆漆的，已经搞不清楚今夕何夕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所有的援救的行动都是不容易的。你要杀一个人，要消灭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要救一个人就很困难。那这个实际的这个光景，其实跟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要救一个人的灵魂，其实很多时候是类似的，很多时候是类似的。你需要不断的这个不需要不断的祷告，接着祷告跟灵界的那个属灵的恶者去征战，就好像在看得见的世界你要跟那些恶劣的环境天后征战一样。那么灵界的原则，上帝震动环境人心，人的理智感情意志被调整，他就有可能接受福音真理，就是他成为 integrated person， 我们英文说他就整变成一个整全的人， come to his or her senses， 就是他开始领悟过来，就好像那个浪子他在喂猪的时候他说醒悟过来，他怎么会醒悟过来？很多时候都是有人在祷告，那个人才会醒悟过来，要不然他就继续在那个黑暗当中。然后最后呢，上帝还要求我们这个教会不单只是我们一个人的得救，而且要组成一个军队，是可以打仗的军队，是可以向外去继续抢救灵魂的这样的一个单位。那也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敬拜赞美，我们需要学会祷告，需要读上帝的话，同时要操练传福音带人归主，因为这些都是不容易的。那么我刚刚说这个部分个人的应用的部分我就先讲到这边。那么整个那一段圣经我刚刚说它两个层面的应用，一个部分在个人，一个部分是在一个群体。因为上帝常常想的不只是一个个人，不是一个一条线一条线的，他希望有一个横向的连结。没有一个基督徒说啊，我就信主了就好了，我在家里就看 Good TV 也是一样，我不用去教会崇拜，多麻烦，还要有什么祷告会小组，很讨厌耶。弟兄姊妹，上帝就是要建造教会，借着我们彼此来建造。基督徒如果没有这样的连结，他虽然得救了，但就是仅仅得救，而且这个火会很容易熄掉。就是你想想看，那如果一盆的炭火，你把一根那个木材，本来烧的前面烧的红红的炭火，你说啊没关系，我已经着了，我就回去了吧。你把它拿出来，你把它摆在一旁，它会怎么样？它慢慢冷了，就红从原来红然后变白，到最后变灰，变成就没有了。上帝已经定义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需要不可以停止聚会，需要在这个 fellowship 里面，因为这是上帝的计划。违背的这个计划，你在家里得很多的知识，你自己读属灵书籍，你自己看这个讲道或是看敬拜，你也可以很嗨，但是那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目的。上帝定义要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当中一起去成长。那么这个群体的一个最标准的模型，一个预表，就是以色列。所以我刚刚说上帝的作为总是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利尼人。我们都是希利尼人，就是预表代表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的教会。那么以色列1948年复国啊，其实以色列 从被掳回归，然后又被灭，然后又散到列邦，然后后来又回归，这个发生了很多次。那最完整的这一次就是1948年啊，1948年这个当以色列人他们在那个巴勒斯坦那边重新立国的时候，周遭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虎视眈眈，他们就说我们在六天之内把这个以色列把它赶入地中海，所以他们周围的联军就起来要压迫以色列。但是上帝的计划永远在人的计划之上，其他的细节我就不能够在这今天多说了，但是以色列一直到今天仍然屹立不摇。那么以色列得到祝福，其实所有列邦归在主名下人就会得到祝福。使徒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在罗马书里面，他说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像那个本树的那个橄榄树，那因为他们悖逆或者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管教他们把它砍下来，然后把我们外邦人把它接上去。那我们接上去以后，你不可以向那个本树来夸口，你不可以对以色列说活该，谁叫你们不信耶稣，哈哈我们也不能够嫉妒以色列的成就，因为保罗说如果他被砍下来，我们这些外邦的枝子可以接上，然后得到那个橄榄根的肥枝，如果他们被砍下来我们都可以得到祝福，那如果他复兴的话，那我们还得了啊，那个万族万民不是那个复兴不是更大吗？因为一个健康的树，它的树枝它就可以流到每一个枝子去。所以这个圣经当中常常提醒我们为以色列祷告，为以色列求平安，让以色列继续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活生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显现，就像教会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当中显现一样。以色列的这个复国70年预言的应验，就是应验那个不改变的约啊，上帝那个不改变的一个约，所以我们称这个叫盟约的神学。盟约神学就是说上帝已经定义了这个新旧约通通写完了，就是说上帝就是定义照着这个约来履行他跟人类当中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一旦真心信主，你就不用担心会被抛弃或者说被丢弃的，没有这种事情。因为人虽然会失信，上帝怎么样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断不能背乎自己。就是人有时候就是上帝爱我，今天比较不顺就觉得上帝不爱我，昨天这个很属灵，今天就很属鬼，那个人就是会这样一天天堂地狱这样来回好几趟。可是上帝说我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他就是按照那个约的关系，盟约的关系来对待我们。所以从以色列，从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讲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的那个部分，到底上帝在今天的世界，在我们台湾，在或者在中国或者在亚洲之外在做些什么。这个就是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纪，我在1979年的时候，那时候差不多念国中的那个时代，天天都在看这个新闻，上面都在播伊朗的革命，然后他们把这个荷梅尼啊，从他流亡到巴黎，然后把他迎回来。那他迎回来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推翻当时亲西方的巴勒维国王，把他推翻以后，然后就用伊斯兰教的那个教法来治理伊朗。40年过去了，他们伊朗人当初怀着多么大的热情，希望伊朗能够复兴，能够回到一个强盛的伊斯兰国度的这个光景，但是完全的失落。那么今天有好多次在中东，在欧洲，在美国，你看到那些信主的 穆斯林啊，回教徒最多最多的大概就是伊朗人。有一次我们的同工在土耳其那边培训的时候，我们在楼下大概100个人在那里培训，然后呢楼上呢大概500多个伊朗人在那里聚会。到英国到美国很多的伊朗人信主。那么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那个枯骨复生的过程跟以色列也是很像的。这个人呢，啊，这个人叫做 Joel Rosenberg， 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他也是现在的以色列总理内坦雅虎的一个国策顾问，然后他又在洛杉矶那边牧养一个教会，所以这个人很特别。然后他又写小说啊，我最早接触他的一本书就叫做《Inside the Revolution》啊，就是讲伊朗1979年的革命。然后之后我就开始追踪他的书啊，这本书叫《The Last Jihad》，这个叫 Ezekiel's Option， 以西结的选项。然后最后这个是第12位伊曼啊，伊曼就是伊斯兰教的牧师啦啊。所以这三本书在写什么呢？这本书呢，就是在1999年出版的时候，大家没有怎么注意他写什么。Last Jihad 就是最后的圣战啊，伊斯兰教的那个圣战的那个概念 ，Last Jihad。他在书里面有一章就描述这个穆斯林的恐怖分子就劫持民航机，去飞到美国的某一个大城市去撞他们的这个什么大楼。啊，他书里面没有写世贸，他只是说某一个美国的大城市。结果他这本书出版以后才6个月，911事件发生，然后突然他就大家就声名大噪，这个人是不是什么上帝派来的先知？为什么他可以预言的那么准确？然后那时候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的他当那本书突然就变成 best seller。最畅销的书，然后大家记者就问他说：“你怎么会知道他们会这样干呢？”他说 ：“Because I'm a student of the Bible。”他说：“我是圣经的学生，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很认真读圣经的人。”然后他说：“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看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你大概就可以了解他到底是怎么样推到那个过程。”这个。一定是花很多的功夫。后来我就继续读他的这本以西结书的以西结的 option， 以西结的选项其实就是这本以西结书。我们刚刚讲到37章，他38章39章就讲哥格跟马各，然后很有可能就是伊朗跟俄罗斯的联军进攻到耶路撒冷的光景啊。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哈米吉多顿的大战，然后他就把它用小说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啊，最后一本呢，这个 Twelve Imam， 这个是伊朗什叶派的穆斯林，什叶派的伊斯兰教的一个信仰，这是他们的末世论，就是说以前他们曾经从这个穆罕默德创教以来，他们有好几个教主啊，好几个就是全球的 Imam 哈，这个 Imam 一直传到第十二个的时候，突然就失踪了，然后他们传说这个伊曼第十二位的这个伊曼啊，这个阿轰有一天会回来。听起来有点熟悉，就有点像这个耶稣基督要再来。然后在他再来之前，会有一个马赫迪出现，他就是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然后呢，这个第十二个伊曼，好像他们的弥赛亚就会回来。所以后来这个伊朗的这个领袖，他们就说什么西方怎么制裁他们，就是要搞核子武器。他就是要把世界弄乱以后呢，希望这个第十二号的伊玛可以再回来，这是他们的末世论。你们听起来觉得很像天方夜谭，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有很多是受这样的教导的迷惑。那么这个Joel Rosenberg 他在写这个 Inside the Revolution 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伊斯兰，因为他们在整个从17世纪兴起以后，一直到18世纪，他们几乎是所向无敌，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以以前 基督教的大本营，什么希腊啊、罗这个，还有土耳其啊，以前保罗那个七个教启示录七个教会，还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以前全都是基督教的，后来都变成什么？全都变成清真寺，就是整个的这个亚洲，一直到早期到第六世纪的时候，其实基督教已经传到西藏、传到蒙古、传到这个阿富汗，甚至到日本。那个时候景教也传到中国，所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呗。可是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它这整个思路完全被这些穆斯林给垄断。那他们就是沿路攻打，一手苦兰经，一手拿刀。这个他好像他攻击麦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他说：“你信不信？你如果不皈依伊斯兰，我就杀你们全部。”结果这个所有人都只好投降。那伊斯兰教在教拜的时候，他们伊斯兰教是全世界最大的成功神学的大本营。他们就是快来礼拜，快来礼拜，快来成功，快来成功。啊，他们在，只是你们听不懂，因为他是用阿拉伯文在教拜的。他教拜的内容就是这样。啊，这个，然后呢，但是到了18世纪的时候，开始这些欧洲发生了工业大革命。然后工业大革命，他们要往亚洲走，要去寻找这些香料的时候，糟糕了，陆路走得通吗？陆路、丝路，原来走丝路走得通吗？走不通，因为那些地方全都被伊斯兰教的人占领，所以后来他们就只好发展航海。结果发展航海产生了地理的大发现，那从此以后，那个伊斯兰教的国度，所有的穆斯林的世界就通通都是开始江河日下，所有的仗都打不赢。那么因此产生了伊斯兰教世界的所谓的复兴运动。他们所谓的复兴运动就是说，我们曾经这么辉煌，我们今天怎么会被压着打，被西方国家这些基督教国家压着打？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回到初代的教会。听起来没有点熟悉，他们也说我们要回到初代，但是回到初代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回到这个穆罕默德的那个时代，然后我们要回归古兰经。我们基督教说我们要回归圣经，我们要回归到初代教会，我们要像耶稣。所以我们有一本书，有一个人物，他们也有，这是冒牌的三位一体。他说我们要回归古兰经，我们要回归这个穆罕默德的那个时代。结果产生的就是你今天所看到的那些极端的这个恐怖分子。那个 ISIS 之前已经从宾拉登，还有什么这个非洲加纳的，还有奈及利亚的这个博科圣地，到处都有这样的一个极端团体产生啊。那 Joe Rosenberg 写这本书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想要走这条路，但是这条是一条死路。然后很多的伊斯兰教国家，他说那我们亲西方好了，我们不要回到那个这么保守可怕的那个时代，那我们就全盘西化好了。听起来有没有一点熟悉啊？你们读满清末年的那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有些人在讲说我们要全盘西化，然后有些人说我们要什么中体西用，类似的光景，他们也在想这个答案。那有一些像土耳其跟这个突尼西亚，他们就说那我们就完全 copy 西方好了。所以中间这个人就是 Benjamin Franklin，就是富兰克林，当时草创美国宪法的早期的这些先贤。 Joe Rosenberg 说，这一条也不是你们当走的路，这一条也不是当走的路，你们不应该回归到极端的伊斯兰，你们也不需要全盘 copy 西方，你们应该要来寻找耶稣。啊，这样了解，基本上他的书就是写这样。然后呢我现在再回到刚才这个以西结书里面，我说那个属灵的复兴，一方面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一方面我们就借着祷告，借着向这个世界遍满枯骨的世界吹气，就是对为他们祷告。那这个1993年有一个运动，1993年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请举手。为穆斯林祷告30天，都只有师母，还有两位，这样子没有达标。1993年，就表示我们对整个世界的关心 不太够，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宣教教育当中需要努力的，因为这个运动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有点像上帝要以西结对这个枯骨发预言一样，也就是说当这个恐怖分子开始一个一个兴起，什么盖达组织啊、宾拉登啊、什么 ISIS 开始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杀人、自杀炸弹等等，什么一下伦敦恐攻、巴黎恐攻，一下这里恐攻、那里恐攻。那基督徒的两种反应，一个就是觉得好恐怖哦，看到那个胡子很大了，就赶快闪边一点，不要跟他们接触。但是另外一群人说，不，我们有更好的武器，就是爱跟祷告。那这个祷告1993年就开始，有一批基督徒领袖就发动这个普世的教会，说我们要为穆斯林祷告30天。哪30天呢？就是他们斋戒月的那30天。穆斯林每一年都有一个月的斋戒月，那他们从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这一整段的时间不吃饭不喝水，有一些就是专心祷告，然后有一些人就立志在这段时间把古兰经读完一遍。所以那个时间是一个异教祷告的浓度非常高的一个阶段。那基督徒的领袖就开始说，我们在他们祷告最多的时候，我们要发动全世界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灵魂得救，为他们眼睛得开，可以看见耶稣来祷告。结果你知道吗？从1993年以后，就陆陆续续越来越多传出来这些穆斯林归主的这个见证。很多的见证都是哦，他们就是在斋戒月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看见耶稣，耶稣向他们梦中显现，或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我们三月份请了一个黎巴嫩的牧师 George Husni 来分享的时候，他说就有一个妇女，就是在黎巴嫩的一个回教徒，然后他在6年前的一个斋戒月，就眼睛一闭起来，他就祷告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头上戴着荆棘冠冕、背着一个十字架的人，就走在一条苦路上面，走到他前面的时候，突然回头看他，眼神就对着他看。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眼神是充满了这么多的哀伤跟爱在里头。然后 George Husni 问他说，你看了几次啊？你这样的意象出现几次？他说出现了6次。啊，不止他，还有很多的人。你如果看有一个网站叫做 Muslims Journey to Hope， 它里面就是每一个礼拜都 po 一个穆斯林归主的见证给你看。啊，几乎都是在意象当中的。有人在这个沙特阿拉伯那边，还有埃及的也有。就是他们常常看到的耶稣的那个面貌，就是他说那个脸好像闪电，然后头与发皆白，然后穿着很白的这个衣服，然后他们就到处问人说，这个到底是谁啊？那伊斯兰教里面教导说，如果你做梦梦到或是祷告的时候看到先知，那个先知一定是真的，这是他们的信仰。然后他们问到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就说，你看的那个，他们就把一本圣经给他看，就把它翻开到马太福音的第17章，你看到的是不是像这个上面所记载的？他们就说，对对对对，就是像这样。因为他说地上漂布的人没有办法像漂的这么白的，就像圣经所记载的一样。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枯骨为什么可以复生？就是因为开始有人祷告，有越多的人开始在集中在这个一个月份帮他们祷告，然后上帝就开始动工。啊，这个动工的状况是超乎你的想象的。这个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在北非的这个突尼西亚，有一个小摊贩，他的生活已经过得非常难过了，但是还遭到这个宗教警察的这个骚扰。所以后来这个他就在那个过程当中，在极度的愤怒之下，他就把自己泼汽油，然后引火自焚。啊，结果他的故事被传开了以后，那个 Facebook 到处疯传，然后就很多人就开始串联走上街头抗议。 然后就开始到处这个穆斯林世界就开始抗议，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然后从那个地方引爆到这个利比亚，这个是格达费，那些独裁者后来一个一个被拉下来，然后后来又到埃及去，所以整个这个北非到阿拉伯的世界就开始风起云涌。然后他们有一些人你知道这个就是要营救一些像那个泰国那个在山洞里面尚且这么困难，你知道在阿拉伯的世界上帝要拯救这一批被黑暗势力所捆绑的这些穆斯林有多么大的困难。那么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逼迫就继续的来到啊，大家大概对这个图应该不陌生吧，这个就是这批人都是克普地的基督徒， Coptic Church 就是埃及最老的基督教，大概从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去建立的，一直到今天。但是伊斯兰教进去以后就把他们压着打，然后就是让他们变成二等公民，然后这些基督徒他们教堂很老了，很老旧了，想要修缮都要报政府批准，盖一个厕所也要批准，就是然后又要交这个人头税，交的比穆斯林更重，是在这样的光景。然后 ISIS 出现了以后又开始逼迫这些基督徒，那你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砍头，啊，这砍头他是砍给谁看的？这些 ISIS 就在讲说，其实我们就是在做以前先知穆罕默德做过的事情，因为他穆罕默德曾经在攻打一个犹太人村庄的时候，把71个犹太人就是让他们排排跪这样子，然后前面挖一条沟，然后一个一个砍人头，就是说你不皈依伊斯兰，这个就是你的下场。所以他在向这个全世界在昭告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很多的受害者大概就是叙利亚，现在很多的难民，然后再来就是埃及，你听到很多的恐怖攻击的。这个上个月有一个埃及的牧师来台湾，我请他到华神也到台北卫理堂演讲的时候去帮他翻译。他就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里面很多被炸弹攻击，然后这个弟兄在问说我们到底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些事情会临到我，因为他们很多的克普地的教会都有子弟被这个要么就是恐怖攻击炸死，要不然就是被 ISIS 掳去做人质的。那么所以很多的教会里面就是很多死伤惨重的这样一个光景。我每次看到这种报道，我就觉得我们在台湾实在太幸福了，就是他们埃及的教会就是像这样，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明明都在安安静静的在做礼拜，然后就有一个人带着炸弹然后走到前面来，就突然引爆，然后就死一堆的人。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却这是这个事实的一面是这样，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是这一面，但是新闻很可能没有告诉你的是另外一面。这个另外一面就是开始有一些那些宣教士继续不怕死亡的在埃及传福音，他们向那些贫民窟的人传福音。这个地方是在埃及开罗的一个本来是丢垃圾的一个地方，然后宣教士开始向那些街头的这些流离街头的难民那些穆斯林传福音。那传福音完以后，他们说信了主耶稣，他说那我们要去哪里聚会，因为穆斯林常常归主以后要聚会常常会被逼迫。那宣教士就说那我们就在这个附近开始聚会吧，就是他们就把那个山洞开始找一些座位可以出来敬拜的地方。然后后来信主人越来越多，结果呢这个现在这个大概是全中东最大的教会，他们就把这个整个山洞把它挖开，然后做成教会，大概可以有7万人同时聚会。那当 ISIS 在爆炸在攻击这些克普地的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埃及 不管是克卜地教会、天主教会、灵恩派的、福音派的，通通领袖通通出来聚在一起，丢到这个教会来祷告。然后在这边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开始行很多很神奇的事情。这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照片，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是你可以想象有七万人在那里一起敬拜、一起呼求上帝的那个光景。上帝的那个气息就吹进了这个整个的埃及的地区，带领很多很多人来归向耶稣。那么一方面外面是继续在逼迫，在爆炸教堂，但是一方面基督徒越来越多，他们发现到我不祷告不行了，我们不合一不行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被迫在合一当中来寻求上帝的面。那么结果那个上个月来的那个埃及的牧师哈，那个 Michael 牧师，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后来到演变到一个地步，就是国家也在看，他说你们这些基督教的教会我们真的不了解，这些穆斯林的作家他们自己说，你们到底是信什么，你们为什么被杀被爆炸，你们还是选择饶恕，你为什么还是选择爱，为什么不报复呢？这个 Michael 牧师他的教会外面就用一个红布条，他说我们不怕死亡，因为我们是属天的教会。他说你们可以杀我们，但是我们选择饶恕你们，你可以咒诅我们，但是我们选择祝福，你可以恨我们，但是我们选择爱。所以后来这些穆斯林作家他们就在报纸上发表，甚至这个前几个月他们就在他们的这个八点档七点到九点当中一个最重要的时段，有一个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这些穆斯林的主持人他们邀请了好几个教会领袖来说，就一个一个访问，他说为请你告诉我们你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你们到底是信三个神还是一个神，然后你们耶稣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们为什么不报复，你们为什么不反抗。结果这些领袖就等于在所有的埃及的这个等于是他们国有的电视台，向着最黄金的时段，向着所有的这个埃及的百姓做见证。然后本来在这两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原来那两个小时的节目中间通常都会插播广告时间，但是他们这一次在那两个小时当中的一个六分钟的当中，他们插播的不是广告，而是下面的一个影片，那个影片叫做属天的教会。待会你们可以放，你声音稍微小一点，我告诉你们他在唱什么。它是一个阿拉伯文的歌曲就是你可以按上面这个超连结它就会出来嘛。属天的教会有没有，他已经把它load的在上面了。基本上这个影片就是你会看到那个场景，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他教堂被炸毁了，但是他们开始在那边敬拜。他说这些人他们要杀我们，他们以为杀我们就是在服侍他们的阿拉。然后他说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来看，我们选择爱跟饶恕，我们可以来看这段。这个 Satellite 7就是他们用卫星播放到世界各地。 我们会面对死亡，为了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我们看到邪恶增加，显露他丑陋的面貌，那些杀人的就以为他们是在服侍上帝，却忘记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求主融化他们心中的刚硬，怎么能够使我们与爱神的爱隔绝？是逼迫吗？是患难吗？是困苦吗？那背后就是每一个教会都充放满了棺材，因为很多人被炸死。但是他在讲说，我们是一个属天的教会。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肯尼莎萨玛利亚，我们就放到这边。各位如果要看他，我有一个连结放在教会的这边，或者你打那个 Heavenly Church， 它就会出来哈。啊，最后一张，请放一下最后一张的影片。啊，对不起，刚最后一张是那个三国一律的那一篇。对，我们一起读这段上帝应许的，在以赛亚书19章所说的啊，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愿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